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论》卷48啊，观四念处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一品虽然是称为观四念处品，但是其实它的内容很广啊，除了四念处以外，还有其他的37道品的内容啊。另外还有提到佛的功德啊，有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智、18不共法，另外还有提到42智门啊这些的。那上次我们把经的部分谈完了啊，我们很快的把四念处的地方再稍微复习一下，请看讲义1354页。37道品是摩诃眼，就是大圣。那本来37道品跟三解脱门，这是二圣修学的法门。那为什么也称为摩诃眼，称为大圣呢？主要是菩萨要修学一切法，除了菩萨本行的六波罗蜜之外，那二圣的一切法门菩萨也要随分修学，也要学啊。但是学需要以三心相应来学，就是要发无上菩提心啊，还有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以这三心来学二圣法。那学可是不正啊，不正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不堕入二圣的果位。那佛的功德啊，实力、四无所畏、18不共法等，菩萨他也是要随分学。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说，菩萨也要修学37道品啊，但是以不可得故。那虽然是谈四念处、37道品等，但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我们这里稍微点一下啊。首先谈到总标四念处，菩萨内身中寻身观，亦无身觉啊，就是不要觉得说我在行身念处，对身有这样一个执着啊。那亦无身觉，在论的地方还会解说。以不可得故，就是以不可得空慧为方便啊，来修四念处。那身受心法啊，都是如此啊。别是身念处啊，这里啊，四念处都是要观内外，还有内外。那有关于内身的部分，首先就提到身的四种威仪，行住坐卧都要正知而住。再来就是来去衣食啊，睡眠觉醒或者言语静默坐禅，经常要一心。接着谈细心观习啊，这个主要就是刚刚是调身啊，这边就要调习。调习在论的地方有提到16圣行，我们待会再谈。那调身调心之后，接着观身四大。有人会执着有身，会贪着身，那这里主要引导修学者观身，只不过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啊，不要执着有一个实我。再来观内身有36种不净啊，不要贪着。那观36种不净，主要人还活着的时候啊，比较观察力敏锐的，他可以观内身有36种不净。但是有的稍微根比较钝的啊，不容易起厌离，所以有的就观外身败坏，就是观死人的尸体。有九相观，轻瘀膨胀 熔烂啊等等，一直到散坏啊。啊，其他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这个都是要以不可得为方便来修学。另外，三七道品之后啊，提到三解脱门，就空、无相、无作。那这大品般若经有些地方它是共二圣的，不过有些地方它含有大圣的特色啊，像空三昧，空三昧如果是在阿含或者是大毗婆沙论所谈的空三昧，主要是无我无我所啊。那在讲义1359页，大圣的空三昧呢，它是着重在诸法自相空啊，或者是自性空，强调在自性本空。那无相三昧啊，如果是声闻或者是阿毗达摩的话，是提到十种相，离男女相啊，离色声香味触，还有离生住灭这些相啊，这些相都不要去执着。如果是大圣的话，即使修善法，那个善法的相也不要执着啊，就不限于这十种相而已。那无作三昧也得翻成无愿三昧，主要就是不造作三毒啊，不愿受后有。那如果大圣的话，那于诸法中不作愿啊，包括以有相心来执着说，我要度一切众生啦、啊，我要沿土熟生啊，庄严佛土，有所作愿来修一切法啊，这个也要避免这样的执着啊，都是以不可得故。那十一智，前面十智是共二圣的啊，第十一这个如实智呢是为佛不共。那另外第七组是三无漏根啊，也是摩诃眼，这个是圣者以上的啦啊，未知欲知根啊，知根知者根。因为有觉有观，无觉有观，无觉无观三昧，这个是共生闻的啊。另外还有十念，如果以不可得为方便来修十念，也是大圣。另外以不可得为方便来修四禅乃至九次谛听等，也是大圣啊。另外佛实力，佛实力其实在阿毗达摩那边也有提到佛实力了啊，我这里摩诃眼就是般若经这边啊，又提到佛实力，是无所谓，是外智啊，这些有的都是声闻那边也有提到的。十八不共法，大毗婆沙也有提到啊，不过有一些内容大圣的说法跟阿毗达摩论师的说法有稍微的不同啊，那详细的啊大家可以自行参照。好，接着我们看论的解释。那论比较详细是在解释四念处里面的身念处。好，请看讲义1363页。三十七道品是摩诃眼，别是四念处。首先外人提出九个问题一起提出来，那论主一个一个来回答。首先外人提出第一个问题，四念处就身受心法有种种观，那为什么只有说十二种观呢？就身念处它有观内身、外身、内外身，有三种啊，受有内受、外受、内外受，心也有内外、内外，法也有内外、内外啊，所以身受心法各有内外、内外，那一共有十二种观啊。那第二个问题，外人就问，那什么是内，什么是外？ 如果内也观了，外也观了，为什么还要再说内外观呢？好，第三个问题，四念处中，在外人的想法，身受心法，这个心念处，它是对应于这叫五蕴的话，它是属于四蕴。如果是对应十二处的话，它是属于一根呢，对应一根。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带532页的讲义啊，那个运处界的对照表，那个很好用啊。卷19 ,532 页讲义的对照表，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就心念处，心嘛，主要是四蕴。那如果是对照十二处的话，它相当于一根啊，一处。意是属于内的嘛。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属于内的。色声香味触法，这才是属于外。内六根，外六尘。所以外人认为说心念处，这是内法所摄，也就是意，或者是四蕴，或者是意根所摄，是属于内的。那外人会觉得说，那明明是内啊，为什么经中还要观外心还有内外心，只要提出这个问题。那另外外人会觉得说受念处跟法念处啊，他是认为是属于外，是外法中摄，所谓受与法。这怎么说呢？受念处主要是感受了哈，我们感受有苦受、乐受、喜受、忧受、舍受这种感受。那或许有人认为这感受是我内心欢喜啊，或者是苦痛啊，应该是内嘛，对不对？好，那为什么外人会说这是属于外呢？这个主要是受，如果在五蕴的话，它相当于哪一蕴呢？受蕴。那受蕴如果对照十二处，我们看一下哈，受蕴如果对照十二处，它是属于哪一处？法处。法处是属于六外尘，所以是属于外的，属于外法。那另外法念处，法念处包含哪些呢？主要是想、行还有无为法。无为法是五蕴之外的，五蕴通通是有为法。那无为法它是含摄在法处里面，也是属于外的嘛。那另外想跟行，想运跟行运，这个如果对照十二处的话，它也是属于法处嘛，对不对？所以法这个是属于六外尘，也是属于外。所以外人他从这样的配对，他主张受念处、法念处都是属于法处所设的，应该是属于外法啊。所以他主张二念处是外，那么一念处是内外，这个就是身念处了哈。身念处外人主张内外法中所设，身念处它就是主要是色蕴啊。那色蕴包含哪些呢？有五根、五境、五表色啊。五根就是十二处里面眼耳鼻舌身，这属于内六根的前五根嘛，属于内的，这是属于内的。那五境，五境就是色声香味处，这属于外尘，六尘属于外的。所以他们认为说身如果从五根来讲，那是属于内所摄，如果从色声香味触来讲，那就属于外所摄。那五表色是属于法处所摄嘛，这也是属于外。所以外人主张身念处应该是内外都有，不限于内，不限于外。那 为什么说身受心法都是要观内观外还有观内外呢？这是外人的疑惑。第四个问题，如果说身念处观身不净，就讲观身就好嘛，为什么要说寻身观？这个寻，我们上次说过它有两个意思，寻就是沿着顺着，有这个意思，或者随着。另外呢，它就是有屡次经常重复，就不断不断的不断的来观，有这两层的意思。第五个问题，外人就说，那观身应该有所缘嘛，那为什么又说不生身觉呢？第六个问题，那为什么又说勤精进一心？这个在1354页总标这个地方，就提到内身中寻身观，亦无身觉，已不可得故。外身中内外身中也是一样，勤精进一心，除世间贪忧。忽然就问啊，那三七大品每一个法你都要精进啊，也要一心修学，不能三心两意啊，那为什么只有在身念处这个地方特别要谈一心？第七个问题，如果修行身念处的时候，一切五盖都应该去除啊，我们要喝五欲去五盖才能够得禅定嘛，那五盖有贪欲、嗔恚、睡眠、吊悔、疑，这五个都要去除吗？那为什么只有说除贪呢？五盖只有说除贪欲呢？外人又主张世间的喜也能够妨碍行道，为什么只有说除忧呢？就是像第三禅呢，第三禅离喜妙乐，那第二禅它是定生喜乐。如果说太过欢喜的话，有的睡不着啊，那有的那个就是太欢喜，他没有办法达到稳定的对智慧的观察等等啊。忧太过伤心睡不着也有，太过欢喜睡不着也有可能啊。那修学佛法也是如此。所以外人提出来说，忧跟喜都有可能妨碍行道啊，为什么只有说除忧呢？除贪跟除忧。第八个问题，观身法种种门。观身我们可以观身无常啊，苦空无我，那为什么只有说观不净呢？第九个问题，如果只有说观不净，那为什么又要念身是为疑？身是为疑，这个是在前面经1354页第一项，菩萨摩萨行时之行，住时之住，坐时之坐，卧时之卧，就行住坐卧念念都很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如身所行如是知，现在做什么现在很清楚。那外人是说，你观身既然是着重在观不净嘛，那为什么还要再去念行住坐卧呢？行住坐卧一般人也都了知行住坐卧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很容易了知啊，为什么还要特别拿出来探讨呢？何足问，这个问除了询问问难以外，也有追究啦、论难探讨种种意思啊。比如说这行住坐卧这个事情很容易了解啊，那有什么值得必要再详加考察探讨呢？好，论主以下一个一个的回答啊。首先答第一问，只说十二种观的理由，是十二种观身受心法分别观内外内外， 行者因为这样的十二种观可以得到定心。先来三种邪行，有内外内外，破三种邪行，所以有三种正行。那三种邪行呢，有人着内情多，着外情少。下面举例，譬如有人为了自身，这就着内情比较多了，别的他自己顾自己了。那如果说碰到危急的时候啊，他自己先逃命了。那为了自身故，能舍妻子、亲属、宝物，甚至宝物啊，其他都不要了，留一条宝贵的性命比较重要。这是着内情多的啊。碰到这一种，那就要强调观内、观内身啊。那另外一种人相反，是着外情多，着内情少。下面举两个例子啊，譬如说，一般人来讲，要么就贪财，要么就贪色嘛啊。那有的为了贪财，啊，或者说我为了拼命赚钱呢，一天上班不止八个小时啊，十几个小时啊，不眠不休的等等的，那把身体弄坏了，是不是？为了这赚大钱呢，为了外，但是把自己的内在的哈，觉得不顾死活了。但是赚了很多钱呢，到老的时候身体不行了，又花了很多的钱，想要再买回健康，那问题有时候买不回来了。那严重的话，有的还会丧失性命啊，这是贪财上身。那有的为了色欲啊，也不要命了，而身亡啊。所以第一个呢是要命可以不要财，第二个呢是爱财可以不要命啊，这有的是相反的啊。各位属于哪一种呢？第三个哦，着内外情多，他又爱财哦，又爱命哦，这两个都有了哈，这个就要内外一起观了。这内外哈，不但爱自己的命呢，还爱财、爱妻子啦，种种宝物啊。那为了对治这三种邪行，所以要有三种正行，身受心法都要观内外，还有内外啊。接着答第二问。外人的问题是说，那什么是内，什么是外？那内外观了以后，为什么还要另外说内外呢？好，首先先谈什么是内身、外身。这个在卷十九那边有详细的谈过哈。在角注五十，这里有个表，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哈。身受心法，好，首先定义内身跟外身。所谓内身就是自己了，外身就是别人，好，观别人这叫他身，这名为外身。第二个解释，久受入名为内身，久不受入名为外身。那我们看一下角注49。久受入，那九种呢，就是现在的福根四尘。四尘就是色、香、味、触。那根有净色根，或者称为圣意根。这是不可见的，比较微细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浮尘根，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浮根。那属于现在的色、香、味、触这样的浮根四尘，还有五根，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九个，那是属于内色。它能够感受而产生识啊， 故名内有受摄。这几种有直受了，有感受。那有感受这个就是称为内身。那不受就没有直受的呢，就是过去还有未来的事成，色香味触，还有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九种虽然属于内色，而不能够产生我事，又没有直受。另外有些属于内色，比如说头发啦、毛发或者是指甲等等，它没有感觉到疼痛，没有感觉到受，像是内色不能生受，这个不明为直受的色，也不明为根。所以根主要是眼耳鼻舌身，这些名为根。所以内身这比较从有直受的就名为内，那没有直受的就名为外。另外眼等五情就是眼耳鼻舌身，名为内身。那色身相位处这五尘就名为外身。如是等分别内外。那我们对照角柱五十，内身就是内，外身就是外，五情是内，五尘是外。因为在卷十九那边谈的比较多，四大是内，四大所照射是外。那觉苦乐有这种感受那是内，不觉苦乐那就是外。自身是内，外人还有事物田宅妻子等等，这都属于外。那受的话，心受是属于内，就是心的感受。那身的感受就把它归于外。那意识相应的受就是内，那前五识相应的受就是外。还有从内六根所生的受就属于内，那外六尘引生的这些感受就属于外。细的感受属于内，粗的感受属于外，还有缘内或缘外所生的受就分内外。108受，这在卷十九那边都有提到，就眼耳鼻舌身意，那分别有喜受啊、忧受、舍受，六根那就有三种受，就有18种。那这18种受又有清净的跟染污的，那乘以二就有36了。那36又每一个又分成过去、现在、未来，又乘以3，一共108。这是属于内受，其他的就是外受。心有缘内所生的、缘外所生的，那意识的心还有五识就属于外心。色心就是内心，乱心就是外心。内五盖七觉之相应的属于内，外五盖七觉相应属于外。法的话，缘内那就是内法，缘外或无为法、不相行法，这是属于外法。那心所法属于内，无为法、不相应行法，这是属于外。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参照卷十九。好，所以外人问说这个身受心法，有的属于内，有的属于外，为什么都有内外还有内外呢？这在卷十九那边已经有定义了。好，接着外人又提问，那内外观完以后为什么要别说内观外观呢？以下就提到观法的次第。首先内观，行者先以不净、无常、苦、空、无我等智慧观内身。所以观内身不限于不净身呢一样可以观无常、苦、空、无我。 不得世身好相。好，这个身好像就是比较美好的啦。它是清净的吗？它恒常不变吗？它是永远快乐的吗？它可以有自主主宰吗？这我就是有自主主宰的意思。它是真实不虚的吗？结果仔细观，这身其实是不净啊，无常败坏啊，是苦啊，无我，是空。那内即不得，我们再进一步观外身啊。那外身啊，不管观外人也好啦，或者是观外的五尘，观四大照射等等。那有清净常我乐时吗？啊，其实仔细观察这些也不可得。那观内观外以后，为什么还要同时观内外呢？有的人不得常我乐时以后变生疑，我观内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在里面嘛，于外或许会发生错误，观外的时候于内或许会有错，那现在内外一时俱观，同时来观内外，就近的考察一样，常乐我净，这些都不可得。那这个时候心得正定，知道身那是确实不净无常苦空无我，如病如痈，痈是肿阳，或者如疮九孔流，很多的误会，九孔就眼睛有两个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一张嘴巴，还有大便道小便道，一共有九孔，视为行厕，厕就是厕所了，那我们的身体都是到处流着不净嘛，就好像什么流动厕所一样，就是行动可以行走的这个茅厕一样，那我们的身都是不净啊，不久破坏离散尽灭，最后还会死亡啊。这身经常饥渴寒热，还有咽脏会痛啊，有时候还会被绑被关，骂力毁谤，那就恶骂啦毁谤，老病等诸苦经常围绕啊，不能够自在，内空无主，做不了主了，没有实在的知者、见者、作者、受者，因为佛教讲无我嘛，就一切的都是只不过是缘起性空的诸法因缘和合而组成这个五蕴身而已，就是空的五蕴诸法假合而有这个身啊，而这些法自生自灭，无所细数，犹如草木，就好像说并不是人为刻意去栽种的那些草木了，不会说我故意去施肥啦，种种全凭它因缘和合生，因缘离散就灭，那这些无蕴等法非细数于我，没有细数，那也不能靠神我的意志说我要令他如是不令他如是，没有办法，没有他力的人为因素生灭，全凭这个法的因缘，是故内外俱观，所以说观内观外以外还要内外同时俱观。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刚刚提到了，就是为什么四法都说内外还有内外，其他的内外义呢，如十八空中说，十八空里面有提到内空外空内外空，那边有定义内外还有内外。好，第四个问题，问那观身就好，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寻身观呢？寻身观者，寻随观察 寻也是随着了哈，这边观完以后，沿着顺着，从脚下一直观到头顶毛发等等啊，啊，知道这身都是不净的，也会衰老病死、淡坏啊，它是污秽、臭秽的，骨、肢节都会腐败啊，磨灭归土。那像我们这样的身啊，只不过是外表覆盖一层薄皮，令人家迷惘狂惑啊，这忧恼畏惧啊，无法形容啊，不可言喻。以是故，如身相内外，我观内不净啊，观外死尸啊也是不净。随主本末观察啊，从生到死，或者是从刚死一直到最后磨灭归土啊，这个有它的次第嘛，有本有末啊，就顺着这样的仔细来观察。所以从下到上啦，从内到外啦，从生到死啊，从本到末，这样子仔细的观察，身不净到败坏到老死啊，仔细的观察，所以这个叫寻身观。好，第五个问题说，那为什么观身而不生身觉呢？不生身觉者，不取身一相或者是意相而生细论。像在阿含经里面也有提到，有的众生执着啊，十四无忌里面有提到啊，命与身是同一的啊，或者命与身是相异的。这命就是神我了啊，也会执着说是神我跟我这个身到底是同一个，或者是离开了身啊，另外还有神我不灭等等啊，对于身是一异而产生这种细论。啊，还有众生于身中起种种觉啊，有的生净觉，有的生不净觉啊，会误以为身是净的啦啊。那有的观身不净，有的又产生副作用，有的比丘啊，产生厌离就跑去自杀了啊。那这些就是有点超过，会产生副作用。另外有生嗔觉啊，念别人的过罪。那这种恶的觉观哈，在修禅定的时候，经常在经论里面呢会提到，经常出现的哈，要么就产生贪欲，要么就产生这个叫慧觉了啊，欲觉、嗔慧觉、恼害觉啊。另外呢，有的还会产生维系的亲理觉，亲理觉就是做一做以后啊，想到家人啊，想到国土安危啊，想到不死觉啊，我这样做一做啊，什么时候可以活得长寿啦啊等等，或者对身体产生那种不安定的感觉啊，那这些就是比较跟修行有点打闲岔的这一种。这都是觉啊。那我们在修学身念处的时候，这些不好的觉观呢，统统要去除。有人观此身啊，那身为何法？诸身分边是一还是异？身分就是身的部分呢，头啊、脚啊啊。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嘛，有人讨论身的部分跟整体啊，是一还是异等等。那我们行者修学啊，类似这些一异、欲觉、慧觉、恼害觉啊、不死觉等等，这些觉呢都不生。为什么产生这些觉观呢？对修行没有利益啊，妨碍涅槃道的缘故。另外啊，提到菩萨跟二圣人还有凡夫的差别啊， 其他凡夫跟声闻人取身相来观身，那菩萨那智慧比较高，可以不取身相就能够观身，所以说不生身觉。好，第六个问，勤精进一心，其余的世间善巧方便，从无始世界以来经常修学操作，如离开平常人这个比较简单，离开朋友就比较困难，知识就是朋友了，那有的离开朋友还比较简单，要别离父子啊，那就比较困难，有的别离父子比较简单，离开自身比较难，那再更上一层，离开自身还比较简单啊，离开于心那就很困难，要让心这没有挂碍啦，能够安心的走啦，没有邪心杂念啦，这个不容易。那如果不一心勤精进，当然是不容易得到了。譬如专睡求火，或者是钻木求火，这个要一鼓作气啊，一心非常精进，不休不息才能够得火。所以说一心勤精进。好，第七个问题，为什么只有说除贪忧啊？论主回答，贪如果去除的话，那五盖贪欲一去除，嗔恚睡眠吊毁疑也都能够跟着去除，就像破竹一样，开始那一节一破，那其他节就很容易破除。再来复次，行者远离五欲，出家学道，那有的舍去了世俗的五欲乐，不过还没得到禅定乐，那有的他心很急啊，那五欲乐没有了，那很快希望得到禅定乐，禅定乐还没得，现前又没有五欲乐，心里呢就产生忧念。如鱼乐水，有的人他求这个乐，他渴求这个乐事啊，就像视之如命那样子，像鱼啊，把水啊看成是他的性命，他不能够离开水一样。那有的人想要得乐，不管是五欲乐啦或禅定乐啊，心里非常的念着，心相如是，常求乐事啊，视乐事如命一样。那还没得禅定乐的时候，他又退回来啊，怀念本所欲啊。禅定乐既然得不到了，那有的又回来追求五欲乐啊。所以行者多生此二心啊，要么就贪求乐，得不到又起忧，贪忧，所以这里讲佛说当除贪忧，这是主要的啦，当然烦恼不止这些了，但是这是最主要的。说贪，那连带的有说到世间喜以相应故，所以忧喜乐啊种种这些都不能执着。好，答第八问。那观身不净，为什么只有说观身不净？观身也可以观无常、苦空、无我啊。好，论主回答：出观不净者，人身不净，只不过是一层薄的皮覆盖表面而已。所以一般人会先产生这个净的颠倒相啊，本来不净的身误以为是清净的，而之后产生其他的颠倒啊，会产生乐的颠倒啦、常的颠倒啦，或者我的颠倒啊。以是故出说不净观，再来众生多贪着贪欲 取镜像，嗔恚邪见不尔，所以先治贪欲来观不净。好，接着答第九问。第九问说，你观身不净，那为什么还要念身是为宜行住坐卧呢？念身是为宜等，先欲破身贼，得一心人所为之事，皆能成办。就是我们要观身不净啊，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比较维系的啦。有的是观内心有没有贪欲啦、五盖啊等等的。但是身到底端正不端正啊，行为啊是不是合乎正道啊，所以有的先要过滤啊。所以这里说你要观比较维系的不净啊、无常空无我啊，先破身贼。那就先检查身的是非宜，所以先来分析推求他身的所作所为，行来啊，坐卧坐禅语默动静，观身所作是不是经常一心安详不错不乱啊，有的毛毛躁躁的啦，上课也迟到啊，然后慌慌张张的种种种种，这个的话有时候刚来就没办法安心了。我们早点来，还没开始之前也不要再等了，这法师是不是迟到了啊，这不用去管他啊，这个时候其实法会开始啊或者早晚课你就进入那边，事实上那时候最好调身调息调心了啊，不是在算时间啊，哇什么时候快到了，你这个不关你的事，这个时候其实是慢慢慢慢调身调息调心，等到一开始的时候马上可以上路。那像这样子身是位以行住坐卧语默动静都安详不错不乱，像这样子观察以不净三昧易得，再进一步来观身不净去除这五盖五欲，就容易得三昧。再来提到细心观习，身虽然是安详内有种种恶觉观破坏其心，身最安详，这个我们对照一下1354页前面的这一部分，那这里主要是交代经的为什么前后次第这样安排。身安详主要就是行住坐卧要正直而住，然后观察来去衣食卧觉语默坐禅经常一心身安详。但是有的身表面上看起来行住坐卧啊都很有威仪，但是呢内心其实有种种恶觉观刚刚提到恶觉观有的贪欲啦还有嗔恚啦、恼害，有的又起这个亲理觉经常意念亲戚啊、乡里，有的意念国土安危、国土觉有的又希望长寿不死、不死觉，有的还有意念族姓觉，就是我自己出身啊、高贵的种姓有的还有亲武觉，就是自己仗势自己的才学轻慢他人，这些恶觉观都会扰乱修行表面上看虽然看不出来，但明眼人是可以看出来的，不过一般人或许看不出来，但是内在种种恶觉观所以这个也是破乱其心那以是故说安那般那16分以防觉观，安那般那就是入出席所以为什么接着1355页这边调身以外呢还要调习来细心，就是要知习是长是短等等。好，有关这 十六圣行我们等一下再说。安那般那意如先说，其实在大乘里面虽然是他讲提到如先说了，但是我们详细的找之前的各卷并没有说到，有可能在略译的时候啊就根本没有纳进来了，有可能是这样。我待会儿我再补充一下瑜伽师地论有关于十六圣行的，这入出席的十六圣行。好，身既安详，心无错乱。身安详就是四威仪啦，衣食与莫动静啦，都很安详。心无错乱就是细心观习这十六圣行，心也没有错乱，不起恶觉观，然后行不净观，安稳牢固。不净观就是一三五五夜的观内身不净，所以他的安排就是先数习出入习观以后再来观不净。不净观跟数习观这是二干入门。若先行不净观，狂心错乱故，不净反作净相，才能错乱，本来不净误以为是清净。佛法中这两法名为干入出门，就不净观跟出入习观。不净观者所谓菩萨大士观身如草木瓦石无异，就不要再贪着。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